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让我们今天继续的借着《使徒行传》上面所记载的话，我们能够从当中来体会你的用心，也在当中来看见跟随你的人，他们所走的道路是如何的在当中要与你同行。我们就求你来保守赐福我们以下的时间，感谢主听我们的仰望，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今天来读二十一章。二十一章，好，我们先读二十一章，我先读。我们离别了众人，就开船，一直行到哥士。第二天到了罗底，从那里到帕大拉，遇见一只船要往腓尼基去，就上船起行。望见居比路，就从南边行过，往叙利亚去。我们就在推罗上岸，因为船要在那里卸货。找着的门徒就在那里住了七天，他们被圣灵感动，对保罗说不要上耶路撒冷去。过了几天，这几天我们就起身前行，他们众人同妻子儿女送我们到城外，我们都跪在岸上祷告，彼此辞别。
我们上了船，他们就回家去了。我们从推罗行进的水路来到多利马，就问那里的弟兄安，和他们同住了一天。第二天我们驶离那里，我们离开那里来到凯撒利亚，就进了传福音的腓力家里，和他同住。他是那七个执事里的一个，他有四个女儿，都是处女，是说预言的。我们在那里多住了几天，有一个先知名叫雅加布，从犹太下来。
到了我们这里，便拿保罗的腰带捆上自己的手脚，说：“圣灵说，犹太人在耶路撒冷要如此捆绑这腰带的主人，把他交在外邦人手里。”我们和那本地的人听见这话，都鼓劝保罗不要上耶路撒冷去。保罗说：“你们为什么这样痛哭，使我心碎呢？我为主耶稣的名，不但被人捆绑，就是死在耶路撒冷也是愿意的。”保罗既不听劝，我们便住了口，只说愿主的旨意成就。愿过了几日，我们收拾行李向耶路撒冷去。
有凯撒利亚的几个门徒和我们同去，带我们到一个酒园门徒家里，叫我们和他同住。他名叫拿孙，是塞浦路斯人。到了耶路撒冷，弟兄们欢欢喜喜地接待我们。第二天，保罗同我们去见雅各，长老们也都在那里。保罗问了他们安，并将神用他传教在外邦人中间所行之事一一的述说了。他们听见，就归荣耀于神，对保罗说：“兄台，你看犹太人中信主的有多少万，并且后悔并不更新。”
他们听见人说：“你教训一切在外邦的犹太人，一切有心。”对他们说：“不要给孩子行割礼，也不要遵行条规。众人必听见你来了，这可怎么办呢？你就照着我们的话行吧。我们这里有四个人，都有愿在身，你带着他们去，与他们一同行洁净的礼，替他们拿出规费，叫他们得以替换。这样，众人就可知道，先前所听见你的事都是虚的，并可知道。”你自己归根，循规蹈矩，遵行律法。至于信主的外邦人，我们已经写信稳定，叫他们谨记那祭偶像之物和血，并饿死的牲畜与祭物。
于是保罗带着那四个人，第二天与他们一同行了洁净的礼，进了殿，报名洁净的日期满足，只等祭司为他们个人献祭。但七日将完，从西亚西来的犹太人看见保罗在殿里，就省过了众人，下手拿他，喊叫说：“一些以色列人来帮助，这就是在各处教训众人，召见我们百姓用律法。”应这提拔，他又带着心里的人进殿，如果了这圣地，这话是。
人报信给另一个千夫长说，耶路撒冷头城都乱了。千夫长立时带着兵丁和几个百夫长，跑下去到他们那里。他们见了千夫长和兵丁，就止住不打保留。于是千夫长上前拿住他，吩咐用两条铁链捆锁，又问他是什么人，做的是什么事。众人有人喊叫这里，有喊叫那里。千夫长因为这样乱打，不着时起，就吩咐人将保罗带进营楼去。到了台阶上，众人挤得生猛，兵丁只得将保罗抬起。
众人跟在后面喊着说：“除掉他，将要带他进营楼。”保罗对千夫长说：“我对你说句话，可不可以？”他说：“你懂得希腊话吗？你莫非是从前作乱带领四千凶徒往旷野去的那埃及人吗？”保罗说：“我本是犹太人，生在基利家的大树，并不是无名小城的人，求你容我对百姓说话。”千夫长准了，保罗就站在台阶上向百姓摆手，他们都静默无声。保罗用希伯来话对他们说：“
好。”我们接下来来看到保罗怎么样去耶路撒冷哈、那么去耶路撒冷路加因为已经在跟他同行了，所以路加的记载就相当的准确啊。对一个历史学家的话，人是实地物啊，他要记载清楚啊。记载的目的呢别人看会琐碎，但是将来在回溯的时候就可以找到确实的点。所以你看路加写的很有意思，他没有说我们就直接到哪里，他就说我们从哪里开船到了哥士，第二天到罗底，再到帕大拉，再建一只船往腓尼基，我们就坐船走，那过塞浦路斯，然后南边行过叙利亚，然后从推罗上岸。所以他一路就怎样讲解的非常仔细。所以他们就从推罗就是在加利利北边那个海港，推罗西顿泰尔这个海港，然后在那边呢他就跟门徒找到那边的门徒，那么就住了七天。好，这时候我们要看一件事情，就是圣灵的感动。那么第二十章第二十三节，保罗告诉这一个以弗所的长老说，我知道圣灵在各城里向我指证，说有捆锁与患难等待我，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指示，证明神恩惠的福音。好，那现在很多人很在当中常常强调圣灵那我们使徒行传有很多地方讲圣灵，那这一处也是一个比较清楚的讲圣灵所以我们看圣灵怎么样感动人在行事所以你可以看到当事人保罗的话圣灵一直感动他，所以保罗很清楚知道圣灵一直感动他，然后很清楚告诉他，当他回到耶路撒冷一定有患难跟捆锁等他，所以用了一段比较长的时间告诉保罗，那保罗也在当中不断地来坚定他的心志，所以他说我一定要按着神给我的旨意来做不要按我的心意走好，所以他知道，然后到了这个泰尔这个地方的时候，门徒当中还是有人被圣灵感动，知道保罗在耶路撒冷一定会遭受到捆锁，遭受到患难，所以这些人呢就被圣灵感动，说保罗会遭遇这些，所以他们就跟保罗说，你不要怎样去耶路撒冷，所以不要把他解释成为圣灵不要他去耶路撒冷，知道吗人读起来比较像圣灵不要他去，但不是，是圣灵已经告诉这些人那为什么要让这些人也知道这个保罗要遭遇到的事这是一个要紧的事，因为保罗在使徒当中已经明显变成一个指标性的人物，所以保罗所遭遇的事都会跟他们在当中对信仰的认知有关 特别跟信仰的认知有关，是在耶路撒冷所要发生的冲突，所以他要非常的在当中很明确的显出那一个焦点，冲突的焦点。好，我再讲一次，保罗这一次上耶路撒冷的时候，圣灵让沿路的弟兄姐妹都知道，而且也都有感动也都在当中有实实在在的经历要点是什么？要点是保罗在耶路撒冷所发生的事跟整个福音有关跟外邦人跟犹太人针对福音的这个问题有关所以他们要一起去面对不要把保罗所遭遇的事当说是保罗个人的事，而是与全教会有关的事所以在这边我们就可以看到圣灵感动的这件事情，为什么要感动那么多人重要的是感动多少人就告诉我们跟多少人是相关的所以感动了保罗，感动了他所路过的这每一个弟兄姐妹，所以他们就劝保罗不要去，但是保罗当然就不会听他们的劝，因为圣灵说你要在那里，所以保罗就离开。所以七天之后，他们就跟保罗一起跪在岸边祷告，一起祷告。那么他们就坐船上了船走到这一个从推尔走路到沿着海边走到多利马，然后又跟多利马的弟兄姐妹住了一天，第二天就进到该撒利亚。该撒利亚，这个该撒利亚在加利利的北边那边靠海的地方，那也是一个大城。然后进到腓力的家，我们知道腓力就是先前给埃提阿伯太监施洗的那一个腓力，传福音给撒玛利亚的那个腓力。那这个腓力呢，他是一个本来是耶路撒冷七个执事当中的一个，这里有写。然后呢，他后来就往北边传福音给撒玛利亚的，那在之后就慢慢的，最后到这时候将近主后58年附近，57年、58年的，应该是56年，因为菲斯都是58年接任的，然后保罗又被关了2年，所以这应该是56年，应该是主后56年左右的事。这个就是圣灵讲明有这件事情，而且也让人接受到的感动是这保罗到耶路撒冷一定会遭受到很灾难的事情，很灾难的事所以人对圣灵感动的解读，有些人就会劝保罗怎样，你不要去，圣灵说有这个事，那你有这个事你干嘛还去对保罗来讲是他一定要去，所以在这边圣灵一直感动人这件事情，所以表示这个事情是跟教会全教会有关，不是只跟保罗有关。好，所以你可以看到，在接下来我们看到继续用一个很有力的人物来说明圣灵的感动是实在的。这个人是谁？就是腓力跟他的四个女儿。他四个女儿都没有嫁人，而且都是讲道说预言的，所以他们在那边呢在他们的家，那有一个叫雅加布，也是一个先知，也就是说他在当中也传讲神的话，那他也受了感动，就把保罗的腰带捆上手脚，说圣灵说犹太人在耶路撒冷要捆绑这腰带的主人，把他交在外邦人手里。好了，这样子就表示保罗不是已经被追杀了吗？对不对？到处被追杀。他从那个原来在马其顿要回来的时候，上次我们有提嘛，因为听见犹太人要害他，所以他就绕路，对不对？好，东绕西绕，现在绕回来，回到耶路撒冷。那圣灵已经跟他说有捆锁跟患难，然后大家也都知道， 然后雅加布又来跟他讲一次。所以你可以看到啊，这件事情我刚才提的就是为什么这么重要，因为他要跟啊众教会有关，不是只有保罗。那等一下我们就要看到底关系在哪里，要紧的事在哪里。好了，当他这样子讲得很清楚的时候，那我们就知道了。第十二节啊，我们和那地的人听，本地人听见，都苦劝保罗不要上耶路撒冷。我们就是路加也在，知道吧？路加跟保罗的同工啊，都劝保罗不要去了，不要去了啊！你干脆就回撒加，哎，回这个安提阿去，对不对？啊，你还可以自由啊。那你想去罗马，还可以继续再往东走去罗马啊。你不要回耶路撒冷。但是保罗不肯。保罗不肯听劝，保罗说，你们为什么这样痛哭，使我心碎呢？我为主耶稣的名不但被人捆绑，就是死在耶路撒冷也是愿意的。所以保罗不听见，不听劝，所以他们就说，愿主的旨意成就怎样，便是了。好，这是一个 很要紧的话。到这边为止呢，路加记载的三次圣灵的感动，从保罗受感动，然后这一个在泰尔的这些门徒受感动，然后接下来在雅加布这里做感动，讲了三次圣灵的感动，啊，表明很清楚，保罗上耶路撒冷去一定会遭受患难，一定会被交在外邦人手里，啊，非常辛苦。那这样子要怎么办？所以从人的讲法，既然这么清楚了，就不要怎样，不要去啊，对不对？不要去。可是保罗说不能不去，那表示什么啊？就神的旨意就是这样，神的旨意就是这样，这样了解。好，所以我就用今天早上我们在同工读经的一段话，我跟大家讲一下要紧的祷告。我们看一下这个以前读过的马可福音啊，克西马尼园的祷告，在第十四章32节到36节啊，马可福音14章32节到36节，这是克西马尼园的祷告。耶稣预备上 十字架之前，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那么祷告词是什么？35节、36节。啊，35节、36节是祷告词。祷告时，第一个就说：“倘若可行，便叫那时候过去。”第二个说：“阿爸父啊，在你凡事都能，求你将这杯撤去。”第三个呢？那不要从我的意思，只要从你的意思。好，这是祷告的内容。祷告的内容，这个祷告的内容，我们基督徒都会学，我们都会学，而且我们也通常会用，知道吗？比如说你为有一个人生了很重的病，对不对？那你为他祷告，所以我们也是这样祷告。第一个，倘若可行，便叫这个时候怎样过去，让他不要遭受这么大的困难，对不对？第二个，我们求主呢，凡事你都能，求你来怎样医治他。第三个，如果还是有难处，求主呢照你的意思，不要照我的什么意思，对不对？我们祷告是不是也是这样？所以祷告来说的话，站在人的思想上来祷告，基本上也是这样。我们告诉主说，这个难处太大，如果可以的话，把这个难处撤掉，不要让我们遇见。如果我们真遇见的话，可不可以啊？你来帮我们啊，从这个当中胜过。要不然不管怎样，还是照你的意思吧。好，重点，祷告的内容容易学，那么祷告的心态，前面的心态是我们要在当中啊操练的。祷告前面的心态是什么？33节，心态是什么？前面的33节，心态是耶稣来到克西马尼园，已经知道要面对这个苦难的时候，他就惊恐起来，极其难过，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醒。然后他说要警醒祷告， 其实这个才是我们要学习的心，就是面对一个我们确知的苦难，那我们可以求神把它撤走，求神给我们有另外一条路走，对不对？但如果不行，还是要照着它走。但是有一个情境，我们的心啊，是不是有这样子的一个体会？特别在带导的时候，带导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因着人的艰难，那么跟他一同忧伤跟难过？所以我讲的心在这里，心在这里。如果我们自己要走，我们也要面对那个惊恐、忧伤、担心、害怕，几乎要死。但是呢，在这当中，我们提醒自己的是警醒祷告，警醒祷告，而不是被那个惊恐、担心、害怕抓住。是一方面我们惊恐、担心、害怕，一方面我们怎样坚持祷告。好，所以这样了解吧。好，所以我在这里讲的是两个部分。祷告的内容我们容易学，知道吧？好，但祷告的内容有些时候好像我们会觉得有一点虚，知道吗？原因是我们的心。那我们的心呢，不要害怕，因为我们就是实际去面对那个心。那个心是什么？耶稣在这里的心，他讲得很清楚，他惊不惊恐？惊恐，害怕，对不对？他自己写的，惊恐、难过、忧伤、要死，他就用这些话来写，告诉我们，就是我们，就是面对自己实在的软弱的心，知道吧？但是我们有一个坚持，就是怎样？警醒祷告，还是要坚持什么？祷告。那门徒当然就睡觉啊，因为逾越节吃很饱啊，吃很饱又唱了诗歌，那你想接下来就是什么？就是安息啊，所以门徒就睡了。耶稣说你们祷告一下，所以他眼皮很重啊，圣经也讲得很有意思啊，因为他们眼睛甚是困倦，其实圣经翻译就是他们的眼皮很重，知道吗？就是眼睛睁不开，撑不上去，眼皮太重撑不上去，又继续睡。好，所以我们再回到使徒行传来，就同样的情形，保罗有感动非去不可，那门徒也有感动，去得很危险，然后一直劝保罗最好不要去，那这就是人的心。 那我们也都接受，那重点这要怎么办？所以最后他们讲愿主的旨意怎样成就，还是回到耶稣祷告最后一句话，照你的意思，不要照我的意思。所以我们回到使徒行传这里来看，这边呢就是跟让我们看到为什么圣经写的这么长，就是要记载一件要紧的事，我们还没讲。所以他们就收拾行李，过了几天他们就从该撒利亚 上到耶路撒冷去，上到往南走，不过我们写上到耶路撒冷，因为耶路撒冷是在山上，所以是往上爬。然后其中有一个叫拿孙的该撒利亚人也跟他们去，还有几个门徒一起去。好，第十七节，到了耶路撒冷，众弟兄们就很欢喜接待保罗跟路加这些的，然后也去见了雅各。所以你可以看到耶路撒冷现在的领袖是谁？雅各、本来有彼得、约翰，然后这个是耶稣的弟弟雅各，就写雅各书的雅各。他们问安以后，保罗就先把过去这几次旅行步道神的恩典讲给他们听。好，二十节我们就来看这些人心中的意思是什么。他们说，他们一听见保罗所讲，他们就归荣耀给神。好，这当然是没问题，对不对？看见神有这么大作为，就归荣耀给神。但是下面的问题来了，他就跟保罗说，兄台，你看犹太人信主中有多少万，就表示这些人都怎样，都信耶稣了，对不对？而下面那句话，都为律法什么热心，这就是冲突的地方。这些人都信耶稣了，可是这些人还是为律法什么热心。 然后呢，接下来这些人不仅为律法热心，所以呢，他们听见你在外邦人当中教训、教导一些，这些人，也教导犹太人，不要给孩子行割礼，也不要遵行规条，那这可怎么办？好，保罗后面的旅行步道里面，从他的书信里面，他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对不对？我们是走信心的路，不是走什么行为的路，对不对？我们不走律法的路，我们是走信心的路。真割礼是心里的割礼，对不对？是不是？不在乎外在肉体的割礼，所以保罗很强调的是那个实质的目的是什么，上帝要的是什么。可是这就跟犹太人就冲突了，犹太人已经习惯怎样守律法行割礼了。好，然后呢，你居然这样教训。好，二十二节，雅各的难处就讲出来，众人一定知道你来，这可怎么办？好，你要知道，将来反对你的不是那些非基督徒，是什么？是基督徒，是基督徒，这怎么办？然后呢，所以二十三节表示他们已经想好了，知道了。好，他们就跟保罗说，我们已经这样子，你照我们的话做。我们这里还有四个人要还愿，你呢，你也要还愿，那你就跟他们一起去行洁净的礼，替他们拿出归会，然后叫他们剃头。这样呢，大家都知道，哎，你真的是用心遵行什么律法，这样了解吗？好啊，知道还愿的做法知道吗？还愿的做法在民数记，第六章，民数记第六章，做你跟神许愿，做了拿细耳人之后，你要还愿，知道吗？哦，还愿。好，我们很快看一下，不仔细读。如果 你跟神许了愿，男女都可以许。许了愿以后，第三节，你什么酒都不可以喝，醋不可以喝，葡萄汁不可以喝，新鲜的葡萄、干的葡萄、葡萄皮、葡萄核都不能吃，知道吧？知道，葡萄都不可以碰。然后第五节，不可以剃头，不可以剃头。第六节，不可以碰死尸，死掉的不能碰。好，然后呢，如果你违反了这些规定，你的那个所拿西尔人的条例要重新来，知道吧？比如说你跟上帝许愿说，我就当三个月的拿西尔人，知道吗？你守了两个月又二十九天，第三十天呢碰到死尸，那前面守过的都不算数了，知道吗？要怎样重新来过，这就拿细耳人的条例。好，第十三节，我们来看他要怎么做。如果你还愿要怎么做，拿细耳人买了藜属的栗子，他要到会幕门口拿一个供物，就一只没有残疾的一岁公山羊，一只没有残疾的一岁母羊羔，在一只没有残疾的公绵羊，你知道用几只？三只，再加上无效调和的饼，素祭、奠祭，然后献祭。好，献完以后十八节才可以剃头，知道吧？好，才可以剃头。好，然后呢？剃了头啊，这样就可以，这样了解。好，好，穷人不能当，因为你要献三只羊不得了。耶稣的家很穷，你看到没有？耶稣他妈妈后来要把他献头生的时候，他只能献两只什么斑鸠，所以他没钱，有钱就 不会献斑鸠，没钱的就献斑鸠。这个不容易，还要献三只羊。好，那我们再回到使徒行传来，他说你呢拿出归会，这很奇特，以前的人，你既然献不出羊啊，这些献祭很麻烦，干脆用什么？钱，知道吗？所以耶稣为什么不高兴，这样知道了吧？你看 啊，你记得你们就拿出规费，知道吗？啊，这个羊都怎样？啊，都免了。啊，然后呢？啊，后面剃头还是要，这样众人就可以知道啊，以前听到的都是假的。啊，你没有，你是循规蹈矩，遵循什么律法？好了。然后二十五节又讲了一次。啊，信主的外邦人啊，他们就祭偶像之物，血跟垃圾的牲畜与奸淫，这个前面我们讲过，对不对？所以大家可以知道，显然那一次这一封信带来的效果是怎样？对外邦人会遵守，对不对？可是对犹太人有没有效果？没有，犹太人没有因为这样就接纳，知道吧？好了，所以保罗自己要还愿嘛，所以保罗就跟那四个人一同进的殿，然后报名洁净的日期满足，所以就在等啊，缴了规费就在等祭司给他们献祭。好，那七日将完的时候，那么呢，从亚细亚来的犹太人，他们有人认识保罗，就看到保罗在殿里。哇，这样不得了了，不打了、哦、那么看见保罗在殿里的时候，就在那边耸动众人下手，什么要拿住保罗。所以这件事情呢很快哦，然后他们喊叫着说啊，这个保罗就是在外邦当中教导以色列人啊，怎样怎样怎样的。哇，他这样子一喊的时候不得了，他说他是践踏律法的，他是污秽圣殿，因为他看到啊，特罗辉摩跟保罗在殿里，保罗没有跟他带他进殿，保罗只是带这个人在城里，可是有人看到他带了这个外邦人，知道吧？好了，这样子很快的，这个没有完全证实的消息就影响了众人。三十节，合成都震动，那百姓就起来抓住保罗，拉他出殿，因为他把圣殿给污秽了，他们认为是这样，所以呢，他们就想把保罗就杀了，所以这时候呢，所以你看保罗很危险哦，很可能当时就被杀，千夫长就赶快带着兵来。所以他们看到千夫长跟百夫长的一群人来就不打保罗，所以千夫长就用两条铁链把他捆锁。好，我刚才有讲的，这个是大概在主后五十六年的时候，对不对？那耶路撒冷啊，后来被毁是主后七十年，所以你就可以知道那个情势啊，罗马人对犹太耶路撒冷城是很不安的。很不安的，所以啊，千夫长也觉得这样很不安，所以他们就，但是他们又不敢让这个乱发生，所以只好把保罗带到营楼，那人又多，所以他们只要把保罗抬着走。三十七节，要到营楼的时候，那么说我能不能讲句话？然后这个千夫长以为是保罗是从前作乱的那一个埃及人，保罗就说不是。我是犹太人，在基利家的大树，大树不是一个无名小城，因为保罗是罗马公民，知道吗？好了，我们先停一下，再回过头看刚才讲的啊，圣灵要保罗知道，要弟兄姐妹知道，保罗一定要回耶路撒冷。刚才我有说这一件事情跟信仰有非常大的关系。这件事情跟信仰有非常大的关系，这大的关系是什么？这大的关系就是保罗所传的福音。这福音是走信心的路，不走律法的路，不走律法的路。其实这一个冲突是要你很明确的去表明这件事情，因为对犹太人来讲的话， 他们要彻彻底底的完全从律法的底下出来。如果他们不出来的话，他们再走回律法的话，那保罗后来在书信里面就会讲，对不对？如果我传还是传守律法，就不会被逼迫的，对不对？所以他要讲得很清楚，基督徒不再走回律法的路，我们一定要走什么？信心的路，信心的路。那么在这边我要往下讲之前，先讲一个啊，信心的路跟律法的路哪一个要求高？信心啊，不要忘记这个啊，信心的要求比律法要高多了，知道吗？对不对？律法说不可以杀人，信心说不可以什么恨人，对不对？你连意念都不可以有，那你就可以知道哪个要求是高的，知道吧？差别只是什么？差别只是一个是被人定罪，一个是被神定罪，知道吧？你杀人会被人定罪，你恨人被谁定罪？神。一个看得见，一个看不见而已。一个可以让罪被掩盖，一个不让罪被掩盖，知道吗？我们意念的罪在上帝面前都不会被掩盖，都需要认罪悔改，对不对？可是你任何意念的罪，别人可以定你的罪吗？不能。别人不能说，哦，你思想不好，我就把你抓去关起来，那就变成这个啊，我们就讲的这恐怖了，对不对？所以啊，在这边我们要看到的是为什么这么严重，因为我刚才跟你们提的当时的情境是什么？耶路撒冷有很多万人信耶稣，但是他们都热心律法，而且这一群人坚持不离开律法，这就是他们的问题。他们的问题就是他们接受耶稣，但却不离开什么？走律法的路。那这样子的话，这个对整个福音是一个拦阻，是一个破坏，知道吧？因为福音本来就是走一条什么？信心的路，信心的路。所以这个冲突，神是让保罗在保罗身上去面对这个冲突，或者在保罗身上去引发，让他去来用他来当做这个背十字架的人，知道吧？好，所以这个就是，等一下。
不可以指着天许愿，不可以指着地许愿，就不可以许愿。所以当人家跟保罗说都有愿在身的时候，保罗又是一个很执着一定要把真理讲清楚的人。对，那他对这一件事他怎么没有在这里讲？就比如人家叫他行割礼，他就会把他讲清楚，就说世界上没有行割礼这件事。可是那人家跟他讲说我们都有带愿在身的时候，他怎么没有跟他们讲说
就可以许愿？这个在圣经里面，圣经里面我们基督徒啊，主耶稣讲你们说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对不对？不可以起誓，知道吗？所以他的重点在那个对话语的问题，就是以前以色列人起誓的目的，起誓的目的呢，是用启示来让人相信我的话，或接受我的话，或认定我的话，知道吧？就是说当你说了一件事情，别人说我不相信，然后他就指着天启示，指着耶路撒冷启示，指着圣殿启示，知道吧？就发誓，有没有发誓？记不记得彼得不是三次不认主吗？你要说你是跟耶稣一起的，他就发咒起誓，有没有？所以他们发誓的目的，发誓的目的是别人不信过你的话，别人 不接受你的辩保，对不对？你为一些事情解释，人家不听啊，人家不相信你的承诺等等，所以你就起誓，起誓，这是起誓，知道吧？那耶稣说我们基督徒不可以这样起誓，知道吗？我们说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什么不是。好，这两个不太一样。这个跟你今天要假设你 2028年你当总统，不要说2020，因为太大了。然后说2028年你当总统，那你要不要宣誓？那你说啊，我是基督徒，我不宣誓。你还是宣誓，知道吧？因为这个跟耶稣的教导是不一样的。宣誓，这个宣誓的目的是往后看，启示的目的是往什么？前看，知道吧？前面我说过的话你们不相信，我做这个事情的意思是这样，你们不认同，对不对？比如说别人说你怎么可以这样做，那你就解释，别人说我不相信你是这个意思，那你就怎样？我发誓，我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耶稣讲的是讲已经什么发生的事，已经存在你内在的事。所以你们说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什么不是，了解吗？这样了解吗？所以一般来讲，我们如果你要就职当总统的话，你还是要宣誓，知道吗？因为这是往前看，不是往什么往后看。好，这是一个差别。第二个差别是许愿，许愿，许愿跟启示 不太一样。许愿是你渴望神给你特别的祝福，所以你就许愿，这叫许愿，知道吗？所以拿细耳人是你渴望神给你特别的祝福，所以你就怎样许愿。好啊，圣经里面有一些人许愿没有当拿细耳人，也不能说没有当。你看撒母耳的母亲怎么许愿？对，你如果把孩子给我，我就把孩子怎样献给。其实这就是一种许愿，知道吧？还没有发生的事，但是我已经有那个什么心愿，这叫许愿。所以启示跟许愿不一样，一个是过去发生的事，为了让人认同接受，你做辩明的时候你就启示，知道吧？那许愿不一样，许愿就是你渴望得特别的祝福，知道吧？所以你就可以怎样许愿。那圣经对许愿的教导是，你到神面前来说话要谨慎，许愿不要许怎样太快。圣经里面不是有个耶和他吗？对不对？你让我打胜仗，谁来迎接我？第一个从家里出来，我就怎样献给你，那就麻烦大了。因为你怎么知道第一个出来是谁？所以有些解经家说他一定不喜欢他太太，因为他太太一定是第一个出来接他的，所以就把他献给谁。当然不管怎样，他们只是说，哎，这个耶和他心里面有问题。你第一个出来迎接你的还有谁？不是你太太就你小孩啊？啊，你喜欢你小孩，那就献谁？
好像这样会有一点像那个像其他的宗教在吃素，比如说我吃素3年，然后就让我生父走，所以很多人就因为这样许这个愿，所以他就吃素3年，这样。
有可能吗？
对，可是我们其实不应该做这样。
这个许愿，许愿基督徒有一个情境之下许愿，我通常不会说对跟错给你们做参考。就是当你压力大到一个地步，你又很渴望，可是你压力又实在太大，那你就要谨慎了，你要不要做这个事，知道吗？所以不要轻易的许愿，知道吗？所以保罗许过愿，是，但是对某些时候我们的把握度太弱，上帝一定会祝福啊。对，其实你讲的是对的，因为保罗其实是很不放心，因为保罗许这个愿在之前许的，对不对？所以他来还愿。然后我后面22章以后我会给你们看，保罗其实心中很害怕，心中很害怕。 你不要看他是大使徒哦，他还是很什么，很害怕，知道吗？后面还是很害怕哦。所以啊、我只能跟我跟你们交通的是啊、刚才我用耶稣的例子来讲的话，记得不要忘记，就是我们一定是担心、惊恐、害怕、忧伤，几乎要死，对不对？但是有一个一定要一直做，就是什么？进行祷告。所以如果你希望你的心还是可以有一点点立得稳，就是只有什么？进行祷告，进行祷告。
可是牧师，有时候我们在许愿的时候，因为主耶稣像这样子祷告，可是他知道这件事情一定要成嘛，要不然救赎就不能完成嘛，所以他死后死他就知道这件事，不管他怎样祷告，虽然说他的心是这样很不希望发生，但是他知道一定会发生。可是我们在许愿的时候，我们不知道神的旨意是怎样，比如我们祷告一件事情，然后我们也像罗伟讲，还是会有一点点就是会担忧害怕，也像保罗一样会有点担心害怕，可是我们不知道神到底要不要成就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在这当中，我们其实就很一方面跟自己说要有信心，因为我们跟神学，真的相信神，像耶稣一样，我们就交给神。可是，一方面我们也不知道神会怎么成就，所以我们就在这样子的状况之下，就是到底是有信心还是没信心，就
喜宴哈，喜宴跟启示有一点点相似的地方，就是启示是把纷争给停住，对不对？我说的话你不相信，那我发誓嘛，这样那我们的纷争就怎样，就停了，对不对？好、哦，如果我继续讲，你继续不相信，那我们继续怎样，冲突是不是？所以我就说好，那我发誓，那就怎样，停了，因为你已经发誓了。古代的人是这样，现代人是发誓也没用。那许愿也是这样，知道吧？许愿是什么？因为我的心一直讲，一直动荡不安，知道吗？为了上帝的这个祝福，一直怎样，一直在那边动荡不安，所以我就许一个什么愿来安定我的心。你们有没有发现许愿的作用是这样？就是上帝，我就把这个交给你，你成的话我就做什么，那我的心就怎样，好像有一个交代的，了解吗？
一个像那个许愿可以这样许吗？如果我们说祷告说求神保守父母亲的健康，他父母亲生病，父亲生病，然后求神保守父亲的健康，那是求，
那不是许愿，那没有没有许，
没有许。那如果说父亲，哎，我求说父亲身体健康来了，那我折寿几年，像。
对对，你折寿没有用，因为折寿不在你手上，那不行。那上帝说你没那么多寿好折。你可以说，你可以说，上帝，如果我父亲这次生病好了啊，我就奉献300万建堂，这可以。因为300万在你手里，知道吧？哎，这可以，了解吗？但是你不能把你不一定有的拿出来。这不行，因为那不一定是你的。
对，就是要许愿或进食，都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那到底是不是说这样子做，上帝就应许，还是不管怎样，其实上帝已经有他的计划？
这个部分是为了人心，人的心，就是我刚才讲许愿的一个用意呢，是可以让当事人。暂时获到一个平稳，一个安稳，因为他向神许这个愿了嘛，对不对？那表示他对这件事情的用心了嘛，所以他在当下就取得一个安稳，安稳。但是这个部分，上帝没有说你许愿了，上帝就一定怎样
成就，
知道吧？所以重点，我还是希望你们。不要往这个方向去走，还是进行祷告、那你可以进食，为什么？为什么我们要进食？因为我们心也不安稳嘛，对不对？我们很怕祷告的怎样不够嘛，是不是？因为我们很怕祷告不够，所以我们就说主，那我就进食祷告，对不对？那主要是我们的心不得什么安稳，不得安稳。那主耶稣给我们看到的是，他虽然 惊恐害怕几乎要死，可是他祷告三次他就停了，知道吧？这就是我们不容易学的地方，他交托得了。耶稣父起来祷告三次就走了嘛，对不对？对我们基督徒，我讲这个，你想跟上帝交换是没有用的、哦、你做这些只是让我的心安稳而已，知道吧？让我们当事人的心安稳一点，懂我的意思？
所以就是并不是说禁止祷告就一定会成，
没有啊，那就不是这样子，还是神的旨意。所以我讲那个内容没有变，知道吗？如果可行就把这杯撤去，但不要照我的意思，照什么神的意思，这个内容没有变。但我们的心是怎样？我们的心能不能跟耶稣一样祷告三次就说好不困扰我了？我们当然没有这个本事，对不对？
因为保罗应该也非常的祷告，
但他是一样，他还是一样没有这个本事。
对，但是保罗却又许愿，
对，就是表示他害怕到一个地步，他还要能够有一个做法让他心安稳一点。所以有一些时候我们用这个方式，对我们基督徒来说的话啊，你可以禁食。有些人就问我说，李哥我要不要禁食？我说你不安稳就禁食，因为你的心不稳嘛，免得到时候事情发生了以后你就说我一定是祷告不够才会这样，对不对？那你就会怎样？自责啊，是不是？那我也不希望弟兄姐妹自责，因为会事情会发生、哦、上帝要他这样发生，那上帝也不要我们自责，是不是？所以我们要怎样？我们人就是有这些。所以我刚才讲我们人是软弱，知道、哦、我们人是软弱的，我们肉体是软弱的，我们人是软弱。所以为什么要进行祷告？所以有些时候我们一个人祷告不行，就要弟兄姐妹跟我们一起祷告。
啊，圣经说我一定要进食祷告才能出来，这个跟这个又不一样。
不一样，那个因为有一些那是一些征战，有些时候是征战，是征战，就是啊，我们在为人做属灵的征战的时候，啊，征战的特色是。是站立的稳，一直到稳到最后，知道吗？征战的特色是，我们读到以弗所书，我会跟你们讲，征战就是站立。我们跟魔鬼打仗就是什么？穿上全副的军装，然后只有怎样？就站着挨打，知道吗？然后你就一直怎样？一直站着，没错吧？嗯，了解吗？有，那你就不要进食了。就是我们就是因为会软弱，所以我们才有些时候需要让进食来帮我们。如果我们不需要进食，也可以坚强，我们不要进食。没有，懒鬼有些时候你不期而遇呀、啊，不期而遇啊。所以那 前几天一个姐妹跟我讲说，有一个人去找她，然后她就带她祷告，然后她就开始认罪悔改，然后就开始吐，然后她吓了。不过她还很勇敢的为她祷告、嗯、所以你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但是我们就靠主就是。好，这样了解吗？好，记得在这边的重点是啊，启示，基督徒不要启示，知道吧？因为不需要启示，你说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什么，不是。发誓，啊，发誓，我通常也会跟你们讲，没有必要不要去发誓，因为我们基督徒本来就应该把事情做好。啊，那为着人的缘故、制度的缘故，那就照制度走。 把人的该杀的该杀的归该杀，知道吧？再来一个许愿的话，许愿如果你真的很不安心，那许愿要小心，知道吗？那如果你没有这样不安心，你就好好祷告。如果你觉得祷告还不太安心，你就禁食祷告，知道吗？那如果你禁食祷告还不安心呢，那就多找几个人跟你祷告，知道吗？这最基督的平安，对，要让基督的平安做主。祷告就是祷告到耶稣你就陪我就好了，祷告到你知道耶稣陪你的就好了。所以有些时候你祷告啊，有些时候我常常讲自己比较赖皮，就是我会跟主讲，主啊我要睡觉了，我就祷告在这里，我不管，比较赖皮一点，就是觉得实在很累了，然后就睡了吧，睡了。那不一定，有些时候半夜主就把你叫起来，那你说好，那我就再祷告吧，因为被你叫起来了，就怎样，再祷告。就是放，我比较希望是在主里面放松一点，去交托，交托。不是不警醒，就你放松一点，去知道主跟你同在，他在听你祷告，知道吗？所以你。有些时候你睡不着觉，你怎么办？你只能交托，交托就是你真的放松，不管了，不再握在自己手上，知道吧？交给主了。但是主提醒你，你就再祷告，再祷告。我们最近有口译嘛？我们不是有口译，常常要跟我们要那个讲道的人要讲稿嘛？我的讲稿通常很晚才出来，所以要做我口译的人很辛苦。要么说，你不是你的讲稿什么时候出来？我说还没有出来。然后我如果礼拜五给他，我通常会加一句话：如果我礼拜天讲的不是这个的话，请你原谅我。因为有些时候你礼拜六。祷告祷告又有新的意念，就可以把它整个怎样把它推翻掉，就不这样讲。对啊，那我也没有办法，因为就是感后来的感动不是那个，所以要翻译的人就很抱歉。
那
就
做口译的人要祷告
一下，要祷告你们要祷告，要不然啊，万一我变了你们就很辛苦啊。圣灵真的感动的时候啊，要跟着走是只有信心可以跟，知道吗？你想想看，我们面对弟兄姐妹这样讲道啊，如果圣灵感动我讲一些事情，但是我知道讲前面不知道后面怎么讲，那我们怎么讲？你还是要讲，知道吧？这就是很特别的经历，就圣灵要你这样讲，可是你后面不知道讲什么，只要你前面要这样一直讲，那到后面就会慢慢出来，然后讲的。所以我说感动是这个这种感动不太容易，通常我也不建议人啊去求这些，因为万一你讲到一半就卡住了，你也不知道怎么往下走。不，我是觉得不会这样，圣灵通常会感动我们。那有一些人会预备得很好，像以前周连华他们，周连华牧师很厉害，他讲到十五分钟就是十五分钟，好，就是那个稿他背起来，知道吧？你不要看他年纪那么大哦，他十五分钟的稿是背着的，然后一字不差，从头讲到尾，十五分钟时间到，也不多说也不少说。我很佩服这样的人，很佩服这样的人，就是哇，完完整整的讲。但我通常不是这样，我都是啊，没有那样的一个准确度，我就是在圣灵的感动，看是怎么样。好，回到这边来，我刚才要跟大家提，为什么圣灵要保罗弟兄姐妹一直经历这些事情？因为他要面对一个非常大的福音。 啊，福音跟犹太人之间的一个从旧约到新约，啊，新约的这一个真正的回到那个本质上的重点，就是要他们知道保罗要成为这一个十字架，知道吗？啊，就是呢，啊，他要在当中使犹太人知道，我们信耶稣是走信心的路，不是走律法的路。所以保罗必须要用他的生命来走这一趟路，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保罗呢，啊，碰到雅各，雅各这一群弟兄，呢带领耶路撒冷的弟兄姐妹，也没有办法改变他们。雅各自己是一个非常用心的基督徒，对不对？可是没有办法改变耶路撒冷的弟兄姐妹，所以保罗他就告诉保罗说：“你来了，我们怎么办？”所以雅各的想法还是说，我们还是照律法走，希望他们不要为难你。可事实是没有用，因为，啊，所以在圣经里面呢，啊，神要用一些方式来拆掉原来在旧约里面，啊，犹太人的那些，所以希伯来书 讲的就是说，希伯来书已经告诉我们，那么呢，那个旧的，旧的就会慢慢怎样，就会过去，各样的条例到命定正心的时候都要过去，都会慢慢过去。而在这个过去的过程当中，我们就要去承受，啊，这一个历程。好，我们刚才读到保罗已经被捉拿了，然后他就要跟百姓讲话，所以百姓就用百姓就安静下来。好，我们来读二十二章，刚才读到哪里？
在各位堂里鞭打他们，并且你的见证人自己打非常流行的书。 臭的味在这样，你的欢喜又看见害死他之母。
主向我说：“你去吧，我要差你远远的往外邦人那里去。”众人听他说到这句话，就高声说：“这样的人从世上除掉他吧，他是不当活着的。”众人喧嚷，摔掉衣裳，把尘土向空中扬起来。千夫长就吩咐将保罗带进云楼去，叫人用鞭子拷问他，要知道他们像他这样喧嚷是为什么缘故。刚用皮条捆上，保罗对旁边站着的百夫长说：“人是罗马人，又没有定罪，你们就鞭打他，有这个令吗？”
百夫长听见这话，就去见千夫长，告诉他说：“你要做什么？这人是罗马人。”千夫长就来问保罗说：“你告诉我，你是罗马人吗？”保罗说：“是。”千夫长说：“我用许多银子才雇了罗马的名体。”保罗说：“我生来就是。”于是那些要拷问保罗的人就离开他去了。千夫长竟知道他是罗马人，又因为捆绑了他，很害怕了。第二天，千夫长为要知道犹太人控告保罗的实情，便解开他，吩咐祭司长和全公会的人都聚集，将保罗带下来，叫他站在他们面前。
好，我们刚才有提到，很要紧的是要帮助犹太人啊，也帮助后来的基督徒知道我们是怎么样从旧约走向新约的哈、怎么样从律法走向福音。所以第二十二章呢，保罗就用希伯来话来对当时的人说，那当时的人一听他说希伯来话，那就不一样哈、他不是用当时的官方的话讲话。所以保罗就开始提这边的话里面当然是一个浓缩版，因为他应该讲的比较长。那重点第一个就是讲他是谁，他是犹太人生在大树，所以大树是一个很重要的城，表明他的一个身份。然后呢，他又在加玛列门下受教，所以表示他是法利赛人，那是最严谨的。所以呢，用这个来告诉犹太人说他是谁，他是犹太人，他是受过犹太教里面最严谨的教导，然后呢，他严守律法，热心侍奉神，像这些像你们一样，然后他逼迫过信奉这道的人，所以他直接讲，信奉这道的人他逼迫过，然后呢？然后接下来就讲他拿到这个祭司长的文书，要到大马士革去把信耶稣的人都带到耶路撒冷受洗。好，所以第六节开始就讲到他在往大马士革的路上，在中午的时候被天上的大光照着，所以这是保罗受信主的经历。然后他就扑倒在地，天上的声音跟他讲：“你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对不对？”所以他就说：“主啊，你是谁？主啊，你是谁？”好，主啊，你是谁的时候，那么如果我们有记得的话，这是一个人生的大问题，知道吧？人生的两大问题，第一个就是主啊，你是谁？第二个就是问主啊，我当做什么？因为人都在问这个问题，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为什么要活在世上。人其实哲学家都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那话转换成信仰的问话，就是说主啊，你是谁。如果你是造物主，如果你是造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主，对不对？如果你是统管万有的主，那你是谁？你是谁？你是哪一个宗教信的？你到底是谁？我怎么会认识你？对不对？好，所以人第一个要确认，我们在世上要确认的，那造我们的是谁？管理宇宙的是谁？生命的主宰是谁？所以我们要问这个问题：主啊，你是谁？这是一个人生的一个最大的问题。 如果这个问题错掉，那就全盘皆错，对不对？全盘皆错。所以第一个问题要对，真正是生命掌管万有的主是谁？那有一些无神论的人，他们其实也有他们的主，是不是？所以人要先问这个问题。那第二个问题，那么主就回答他，我就是耶稣，那个道成肉身的拿撒勒人，被你逼迫的那一个耶稣。好了，那这是这个问题解决的。下一个问题就是，如果啊耶稣是我们的主，那我们就要问了，那我们要做什么？你既然是我的主，那你就要带领我、吩咐我，或者告诉我、引导我，让我知道我要做什么，我这一生要做什么，是不是？以前我不认识你，那我现在认识你了，我知道你是谁，那接下来我要做什么？所以这就是我们基督徒啊思想人生的时候，啊，传福音我们也就讲这两个问题，让人知道耶稣是谁，然后让人知道耶稣来做的什么，所以你要怎么回应他？好。所以第十节主就跟他说，你进大马士革去，你要做什么我会派人告诉你。主通常蛮有意思的，有些时候马上讲，有些时候不讲，要人先做一些预备，知道吧？好，所以保罗到大马士革的时候呢，我们从圣经里面知道他就在那边三天不吃不喝，知道吧？不吃不喝，不吃不喝的原因我们也上次也交通过，也蛮容易懂的，因为这个震撼太大，知道吧？震撼太大，震撼大到一个地步，人一下子难以接受，知道吗？你原来所认定的东西突然之间被怎样 被打乱掉了，所以你就不知道怎么办。好，所以那么主就差亚拿尼亚这个弟兄，我们前面读过，就他是一个也是一个律，按着律法是虔诚人，所以十二节保罗蛮有意思的，你们都守律法，那现在有一个按着律法来讲也是很敬虔的人，所有的犹太人都称赞他，所以保罗说这个人也是可信的，你们可以去查。然后呢他就来按手在保罗身上，保罗呢一看眼睛本来瞎的，现在就看得见了。好，看得见了以后，他就吩咐他说：“我们祖宗的神，这个第一个很讲的，就跟犹太人讲，我没有改变信仰了，我还是信我们祖宗所信的神，拣选了你，好，所以你会明白他的旨意，又听见那义者，就是耶稣口中的声音。为什么？因为你要把所看见、所听见，对万人为他做见证。”所以起来受洗，洗去你的罪。好，这里就告诉我们保罗呢这个时候就归主。好，第十七节他后来又回来到耶路撒冷，在殿里面祷告的时候看见异象，主就跟他讲，你离开耶路撒冷去做见证。那么呢我就说，主啊，以前我把信你的人关在监牢鞭打他们，然后呢斯蒂凡被害，我还在那边看守他的衣裳，主就说，我差你远远的往外邦人那里去。这下子他们就火大了，前面讲你为万人做见证没关系，知道吧？因为以色列人认为万人还是指什么？指他们，只是住在各处而已。你讲外邦人的时候，他们就怎样，就挑动他们的神经了，知道吧？所以他们一听到这句话就说，除掉他，除掉他。然后当他们把衣服打地，那地的尘土就飞扬，所以千夫长一看情形不对，就要把保罗抓起来严加的拷打，然后再问他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没想到绑好了要打的时候，保罗告诉百夫长说，我是罗马的。那这下子问题来，因为罗马人没有审判是不能够打的，所以呢千夫长就想，你是罗马人，我花很多钱才变罗马人，所以呢就先把他绑着。好，我们来看这一段，这一段呢有很多可以学习的，我们先看一个比较简单的学习。我们常常跟人家讲说，你要有三分钟的信主见证，有没有？ 就是从这里来的，知道吧？就是我们常说，那、啊、如果有人问你说你为什么是基督徒，那你要怎么办？那你就学保罗，从前面讲我原是什么人，知道吧？有没有？第二章第三节，我原是什么人？我原来的背景是什么？信仰背景是什么？等等，知道吗？然后我对基督教的态度是什么？这是第一段，原来我是什么样的人？我对这个信仰的态度。第二段就写我怎么样变成基督徒，对不对？我怎样变成基督徒？保罗有讲他怎么变基督徒的，是不是？第三个就讲我成为基督徒以后，上帝给我的使命是什么？我现在是为什么而活着？这就是我们讲的，一般讲的信主的见证是指这个。所以这个这样了解哈，啊，如果你们可以的话，就把自己的预备一下，是吗？如果有人说，哦，你什么是基督徒，那你就跟他讲，你能不能给我3分钟？啊，了解吗？你不要说哦，好，我就开始讲，一讲讲半小时，他没听完，知道吗？好，记得哦，你先准备这个见证，差不多3分钟。好，1分钟我们可以讲几个字？大概200个字，知道吧？所以3分钟是多少？600个字，知道吗？所以你大概准备600个字左右，哦，好，记得分3段。你就跟他说，哎，那你能不能给我3分钟，我跟你讲一下，好，啊，你就讲3分钟见证，知道吗？好，第一段就讲我原是什么，我原来是什么样的人，跟这个信仰的关系是什么，这是第一段的重点。第二段我怎么认识耶稣的，怎么变成基督徒，这是第二段的重点。第三段我认识耶稣了以后，现在的我是怎样，了解吗？3段。如果可以，每一个弟兄姐妹自己预备一下。那如果你到一个地方，有人说，哦，你是基督徒，那你就可以，请他给你3分钟。然后3分钟讲完以后，他如果有兴趣，他再问了，你就继续讲。至少他把它完整的呢，先听一遍。好。
因为我就是我们做见证有朋友问的时候，基督徒的时候，我原来是什么什么，然后我如何做成为基督徒，那当然会叙说自己受这个得救的经过，还有比如说生病经过，然后从甚至说就是主耶稣的拯救这些，而是，然后有些人就会说，哦，大概听到都是差不多，就是哦原来是这样，因为他也是曾经就是像我朋友说他妹妹得乳癌。他们全家曾经都要信主，可他妹妹过世，然后没有救回来，所以他们全家又没有成为基督徒。他的感觉是说，是你得救，就是你活下来了，所以你成为基督徒。所以这个东西对他们来讲，就是说我很想去说服他说急或不乱的信心，可是后来我没有办法去。
所以表示说我们在表达的过程里面，
对
啊。还有一些经历我们要经历，因为保罗在这里讲的别人就说，那我就等着大光来照我吧，呵呵，对不对？但保罗讲这些没有要人去等那个大光，知道？所以有些人你跟他讲这个经历以后，他就说，嗯，好啊，我就等哪一天耶稣大光照我，我就变基督徒。有一些人会这样跟你抬杠，对不对？那所以表示说我们在告诉人的时候，啊，保罗的重点不是在，保罗重点是在他怎么样领受那一个使命，知道吗？所以我们在告诉人也是这样，啊，如果我们是因为确实在当中，啊，经过医治得救，对不对？哦，那我们也要慢慢的去体会，啊，上帝给我们的带来的是那个医治而已嘛。哦，如果我们强调的是在那个医治上，人家就会渴望那个医治。如果我们渴望的是那个医治后面带出来的，那才是重点，别人才会抓到后面的重点。哦，那甚至你神没有医治你，可是你还是得到生命的改变，那还是可以做见证。 知道。啊，比如说我有人他是说哦，后来这件事情啊，这个亲人还是过世的，但他就发现到原来人的生命是那样短暂的，如果没有一个归属的话，是很可怕的。所以他不一定要变好，知道吧？不一定要变得医治，不一定要经历神迹，不一定。他仍然有他可以怎样领受的地方，这样了解。那讲这些的目的是这样子，因为别人可以对信仰的内容 做一些质疑等等，但对你的经历很难质疑，知道吧？很难质疑，因为那是你的经历啊。所以见证有这个优点，就是我讲我的经历，所以记得见证讲的是我的经历。好，
我的见证都是成功的，就是不管是在很多的教会上面，或是说在很多那个见证之类的，他都讲，当然会讲中间会有一些过程，可能遭受到一些挣扎或什么，最后都会是成功的。可是就会让人家感觉说，哎，就是好像都会成功这样子。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因为这样子，所以其实很难去打动别人说都成功，可是这个成功跟别的宗教其实没什么不一样，有的人去妈祖许愿他也成功了。对，所以说那这个见证该怎么样做才是让人家觉得说人是跟人间信仰是不一样，因为我就发现很多见证都是这个样子，都是成功，那我何必信，因为我是妈祖也会成功。
所以我刚才提的有三个部分，你如果你做见证可以相呼应的话更好，对不对？比如说保罗在这边讲的是他是一个热心的人，他信的神没有改变，对不对？他信的神没有改变，他盼望弥赛亚没有改变，他改变的是他知道耶稣是弥赛亚，他的热心没有改变，对不对？没有改变。再来他真正改变的是什么？原来我所逼迫的人，现在我变成要被人逼迫，这是他的改变。那这个对人来讲是一个不合逻辑的事，对不对？原来你是去抓人的，现在是变成跑给人家抓的，那哪有人喜欢这样？第二个，原来我是只是为自己而信，对不对？现在我是为耶稣而信，所以这个就不一样，这不一样的，对不对？所以这一段的内容里面，让我们更进一步去看，去看。原来我的信仰是我信的是对的，耶和华神没有错，对不对？可是我是为我自己信，这样知道吧？原来是我为我自己信，原来我的信呢是为我自己。那么呢，现在从我变成为什么？为主而活，知道吗？这两个不一样，我还是热心，我还是积极，我还是全然摆上，可是过去的我是为自己活，信仰也是对的，努力我也认为是对的，对不对？那我各样的坚持也是对的，可是我都为谁？为我自己。那得救是什么？得救是让我不再为我自己活，原来我为我自己活，我活错了，我把那个是生命的主给逼掉了，逼迫他了，破坏他了，压迫他了，对不对？所以保罗在这边要告诉这一群犹太人的是，你们都在为自己活，你们啊，信耶稣也是为自己活，你们守律法为自己，你们信耶稣还是什么？为自己。所以我们基督徒在做见证的时候，这接下来我们就要思考，我们为什么要有第三个部分？因为我们要思想，如果我们做见证还是为自己的话，很显然我们要思考，那跟圣经给我们的福音不合，对不对？基督徒应当是为主什么而活的，对不对？我们都有使命的，所以保罗在这里就讲的，我原来是这样的人，我原来是这样热心的人，我为了这一切都是为了我认为对的事，但是目标是我自己。那 中间我遇到了主，那如果耶稣才是主的话，那我接下来要为谁活？就是要为他活了，或者所以保罗才问了、啊：“主啊，我当做什么？当做什么？”那主就告诉他：“你当做什么？你就有使命，对不对？你就你的人生就不再是你决定的，不再是你掌握的，是神拣选你，然后让你认识耶稣，然后你就去。”就去宣扬他的名，为远远的到外邦人当中去为他做见证。所以啊，我们不一定会像保罗这么大的使命，知道吗？所以你可以在当中呢祷告以后，你就说，你可以说，那我信耶稣以后，我就知道这个生命这个信仰带给我生命中的益处或者恩典。所以我就开始让带人来认识耶稣，那我就看到一些别人的改变。你也可以讲一些这样的见证，觉得这样对吗？所以这个部分啊，是让我们可以看到啊，看到这个啊，神为什么让保罗回去这一趟路？因为他要面对所有的这一群犹太的信徒。那保罗这个人必须要很特别的人，第一个他一定要是犹太人，然后在犹太人当中，犹太人对他的信原来的信仰是不能够有责备的。第二个，他一定要反对基督徒，对不对？因为别人可能反对比他厉害，可是没有人反对比他厉害，因为他是最反对的，了解？然后他怎么样做改变？这才是一个到底的位置。对，同样的，你想想看，如果你要讲说啊，活在世上虚空的虚空，谁能讲这个话？只有所罗门王可以讲，知道吗？我们讲的没有什么说服力，知道吗？你说哎呀，有那么多钱有什么用？那别人问你，你个月赚多少？哎呀，没话讲了，对不对？你不能说有那么多钱没有用，因为你从来没有过有那么多钱呐、啊，是不是？啊，如果你说啊，我曾经有十亿，那现在后来好像没什么用，你可以讲，哎呀，有十亿是没有什么用的了。为什么？因为你曾经拥有过什么十亿嘛，对不对？那你如果说我是一个王。我智慧又这么大，我权力又这么大，我钱又这么多，什么都这么多，然后我活过了以后，那别人会说，那你没有好好活啊，你那么多钱都没有用过啊。那所罗门不是，所罗门说什么？我都用了，对不对？反正我眼睛想要看的我都怎样做给他看啊，是不是？我心里面想的我都去把他怎样找来啊，所以他可以讲这个话，对不对？这样了解。
那假如说今天是换在郭台铭的话，那可以这样。
也不行，他还有一些权利没有。
可是我现在这样讲，就是一般人会觉得说你真的很欠扁，就是你这么多了，然后你就说虚空虚空，那对那些没有的人，那你就是觉得，我就觉得听起来就我觉得他是怎样？那我们如果碰到这样子，我们怎么办？就是
没有，所以我们用的时候要找对时机。我们对那个啊一无所有的，不要跟他讲虚空的虚空。对啊，我们对那个很有钱的，还在那个努力追求的，可以跟他讲，你要好好的思考一下，知道吗？哦，所罗门在传道书也要告诉我们人生最大的福分是什么。人生最大的福分就是上帝给你的，你能享受，知道吗？那是最大的福分，上帝给你，你能不能享受，对不对？上帝给你所有的味觉，你能不能享受？哦，那你能享受就是一个美事，知道吗？上帝给你可以睡觉，你能不能睡得着？嗯，上帝给我们手脚，能不能灵活的动？哦，可以享受就是美事。如果上帝给我们不能享受，那就是苦事了，知道吗？你想想看，有一只手一只脚不能动，那不是苦？对，所以神选了保罗来做这个事，选保罗来做这个事，所以保罗可以讲。
那他这个时候才亮出他是罗马公民，是有什么原因吗？是之前讲是会对他的传讲会有什么障碍？
他只对罗马人亮罗马人的身份，对犹太人他就亮犹太人的身份。所以显然那个时候罗马的法律还好，对，不会说你亮罗马人的身份人家不理你，先把你打一顿再说。以保罗那时候的年纪，应该是 也年纪 以前的人来讲，他这个时候已经算相当大的，仍然才四十多岁，四十多岁，以前的人四十多岁就很老了。你们太年轻了，没有这种感觉，我们就有这种感觉。我们以前看到四十岁以上的人，就是阿嬷级的人物了。四十岁啊，这样子哈，对啊，以前我们看到四十岁的人，他一当阿嬷，他就把头发往后面梳，梳一个包包，知道吗？就变成阿嬷了。对啊，其实那年纪不大。后来我长大以后才算看这些人，一算这些人年纪都不大，可那时候怎么看起来那么老？其实才四十出头而已。现在人就难以想象，难以想象。现在的人不一样，现在的人现在整个很不一样。我们十几年前去大陆就有这个感觉，只有去大陆就有这个感觉。他们只要过四十岁，就看起来就年纪很大的，因为营养不好，环境不好，皮肤皱纹很多，皮肤皱纹很多，然后在外面常常晒太阳等等，就看起来比较苍老。现在人不会啊，现在人。我觉得六十岁现在都还好，头发染一染根本看不出来。好，我们再回到圣经上来。所以神记得这边主就使用保罗这个人，因为他有这几个特征，然后用他这样的话，所以犹太人如果用心去读保罗，你就很难堵住保罗的口，对不对？因为你说我是犹太人，他说我也是犹太人啊。你说你对律法，那我是受过加玛列的受教啊。你说守律法，我比别人都用心啊。你说反对基督，我也比别人都用心啊。所以保罗有这些特征，就背景了，不是特征，有这些背景，所以这些话他都可以去表达。好，然后当时保罗也讲啊，害斯提反的时候，我在看守衣服啊。他们犹太人也蛮有意思的，要拿石头打人要把衣服先脱下来，就是你要把石头去打人要先把外衣脱下，然后再去拿石头，主要可能是怕沾到血之类的，那衣服就变成不洁净，所以把衣服脱下，然后拿石头去打，打完人洗一洗再把衣服穿。衣服撕裂是一，对对对对，它代表那个极度的愤怒跟悲哀，极度的愤怒跟悲哀，所以这是以前的。
一个，我最近的确有一个，我最近跟我同学以前大学里面在一起的时候，然后我们就在聊说，他们问我怎么会信主耶稣进教的，他我会用一个说法，就是说，你看我们大学的时候都在研究什么易经，研究紫微斗数，研究还有研究佛经。啊，我以前是禅宗的信仰者，然后可是后来我都把它就是抛弃了，然后我就说出那个的时候，他们都会觉得很讶异，说：“哎，对，以前像我紫微斗数，我以前看的很多，然后都会说，而且我看了很多人命盘，可是我现在都是跟他们讲，千万不要看，就丢掉，把所有都舍弃了。那对他们而言的话，他们会觉得就像这样子的一个，他们会很震撼，说：‘哎，你怎么改变那么快？’然后我就说，因为我生病，然后后来就只有祷告，因为我不知道我要去哪里。用这种方式，就是您类似所讲的，用这种方式去跟我同学以前，跟我以前习性，跟我以前的传统的信仰不一样。
可以啊，所以 你如果这样讲的话，你可以考虑，就是最后就跟他讲，以后你真的生命中有难处的时候，你可以祷告，上帝会救。所以有些时候我们传福音给一些长辈，他一开始他没有说愿意信的时候，你就跟他说啊，那这样子，你在你如果你觉得很担心、害怕、很恐慌的时候，你就说主耶稣，你救我。有些时候探访我们会这样说，因为他不会马上信，对不对？那你可以跟他说，你真的很痛啊，你真的很难过，你真的很害怕、很孤单，你真的啊怎样怎样的时候，你就说主耶稣救我。啊，你就祷告，然后他就会跟你说我不会祷告，那你就说好，我现在教你。啊，你不要把它教很长哦，你就讲短短的，知道吧？啊，然后你就教他祷告。这样子我们的经历啊，他如果做的这些祷告，你下次再去看他，他就会回应，就回应，因为神会听祷告。好，我们就把后面这一小段读一下，好，读到第十一节，第十一节，好，刚才读到你，好，换我来读，第一节，保罗定睛看着公会的人，说，弟兄们，我在神面前行事为人，都是凭着良心，直到今日。大祭司亚拿尼亚就吩咐旁边站着的人打他的罪。保罗对他说：“你这粉饰的墙，神要打你。你坐堂是为着，为的是按律法审问我。你竟违背律法，吩咐人打我吗？”站在旁边的人说：“你怒骂神的大祭司吗？”保罗说：“弟兄们，我不晓得他是大祭司。经上记着说，不可毁谤你百姓的官长。”
保罗看出大众。一半是撒该利人，一半是法利赛人，就在公会中大声说：“弟兄们，我是法利赛人，我是法利赛人的子孙，我现在受审是为探望死的父母。”说了这话，法利赛人和撒该利人就争论起来，会众分为两党，因为撒该利人说没有复活，也没有天使判鬼魂。法利赛人却说两样都有，于是大大地喧嚷起来。有几个法利赛党的文士站起来争辩说：“我看不出这人有什么恶处，倘若有鬼魂或是天使对他说过话，怎么样呢？”那时大起争吵，千夫长恐怕保罗被他们丑受了，就吩咐兵丁下去，把他从众人当中捧出来，带进营中去。
当夜，主站在保罗旁边说：“放心吧，你怎样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也必怎样在罗马为我做见证。”到了天亮，犹太人同谋起誓说：“若不先杀保罗，就不吃不喝。”这样同心起誓的有四十多人，他们来见祭司长和长老说：“我们已经起了一个大事。若不先杀保罗，就不吃什么。现在你们和公会要知会千夫长，将他带下保罗到你们这里来，假作要详细查考他的事。我们已经预备好了，不等他来到跟前就杀他。”
好，我们先读到这里就好。保罗这个祭司千夫长就是想要知道保罗到底发生什么事，那照罗马人的规矩要问清楚，所以就把祭司长跟公会的人聚集，然后带保罗到公会面前。所以保罗看着公会的人就开始讲，那保罗一开始就表明他是一个很正直的人，说话是一个很诚实的人，所以他就讲：“我在神面前行事为人都凭着良心，直到今日。”那没想到这一句话就惹了这个亚拿尼亚的愤怒，亚拿尼亚愤怒就吩咐人打他，这句话呢，你也可以当作一句这个人为自己申辩的话，对不对？你也可以当作一个人为他被捉拿来不满的话，知道吧？所以亚拿尼亚就认为保罗是不满， 侮辱他的，所以就打他。那保罗这个人也很硬，保罗说你这个混世的墙，混世的墙就是你这个只是表面图好看而已，知道吗？神呢，神才是那个公义的，所以你应该按律法审问，你怎么吩咐人打我，那别人就说这是大祭司。那保罗这个人蛮有意思，他就说哦，你是大祭司，那我不应该诽谤你，他就不争这个事了，不争这个事，知道吗？好，因为这不是重要的事。但是保罗这边圣经记这一段是让我们知道一个基督徒我们在面对一些不公义的事有一个部分我们要记得，我们的立场要站得稳，但是不在我们的立场上跟人争，知道吗？这两个我在讲，一个是我们的立场站得稳，第二个别人对我们立场怎样我们不跟他争，因为他是他认定的问题，知道吗？对不对？但我们自己的立场要怎样站稳，所以我们不跟人争，人要怎么看我们的立场那他自己看，我们也不一定可以改变他，对不对？所以我们就好，这时候保罗蛮有意思的，他知道这个审问是没有什么效的，知道吗？所以他就看到这一半是撒都该人，一半是法利赛人。那我们知道撒都该人一直不认定有鬼魂跟复活的事，因为撒都该人也是犹太人，他们认为上帝的祝福是今生的，今生的，所以呢他们就不认为是有这一个复活的事。那保罗先选边站，小罗说我是法利赛的。好，法利赛我们现在把它当作一个不好的词，对不对？那我跟你们说，法利赛这个词不是不好，它是分别为圣，知道吗？保罗说我是把自己分别为圣的这一派的人，这一派的人，所以我是法利赛的，我也是法利赛人的子孙，就是我是用心遵守什么律法的，相信神的话。好，所以他就说我是盼望死人复活才会来这里被你们审判，死人复活是耶稣带来的信息。好了，所以这两派人就开始争论了，争论到很凶，争论到甚至有几个法利赛人就站到保罗这一边，就是说如果有鬼魂或有天使对他说过话又怎样，因为保罗前面讲的是什么，我在大马士革的路上遇见大光，对不对？我又听见什么声音，然后又亚拿尼亚按手在我身上让我从瞎子变成可以看见，对不对？那撒都该人不相信这些啊，那法利赛人怎样觉得说有可能有啊，所以呢他们就吵到一个地步保罗会被他们扯碎，知道吗？所以你就可以知道犹太人非常强硬，所以千夫长一看这个不行了，就把他带出来。带出来以后，那一天晚上主在保罗的旁边跟他说，放心，你在耶路撒冷是为我做见证，将来你在罗马也要这样为我做见证。所以这一句话就讲了一个心态，就是说我们不要以为说保罗这个人一定是什么都不怕，知道吗？不是这样子的，保罗也怎样也是有担心的，你想想看，也是有，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担心跟害怕的地方，保罗也会担心害怕，因为他被抓了，然后第二天又被审问了，然后第二天晚上，那么主就在旁边跟他说你放心放心。那保罗有没有放心？所以圣经没有讲，圣经一直讲到二十八章才放心，知道吗？你如果一直读到二十八章，二十八章他才到了罗马才放心，知道吗？那已经好几年后了，但我相信他之后会放心了，只是很容易，人还是很容易担心，所以主后面又有两次跟他讲你放心。好，所以在这边我们学到的就是我们在面对一个属灵的征战，那到了使徒行传的后面来看的话主要的征战不是在那些不认识神的人，知道吗？ 如果你从保罗开始传福音的时候，你会发现主要的征战的对象是什么？犹太的。真正逼迫他的是犹太的，逼迫他的是犹太的，还不是外邦人，外邦人是后期，早期都是犹太的。
你跟我最近就是，您说的就我不针对外邦人，那有一次就是跟一个基督徒，我同学基督徒，然后就有一些针锋相对，我就针对某些现在社会上某些议题啊，然后我就跟他讲说，如果这个议题是针对外邦人，我不跟你争，但是你是基督徒，那我希望我们基督徒有一个坚定的信仰。然后他就非常的不高兴的就把我就离开了这种，啊，因为我这样子的做法是我认为啦，我不知道，我就想询问他，我是捍卫了我自己的信仰，但伤害了他，还是说我必须要我跟他讲说，你如果是外邦人，我就不跟你争，但是你是基督徒，你就要遵照圣经的教导，然后我们就要捍卫自己的信仰。但他有点，他就是认为说，你们把宗教定于律法，就法律之上。他说他还指责我说，你们这些基督徒，我说你不是基督徒吗？怎么会跟我讲你们这些基督徒把宗教信仰放在律法之上、法律之上？我是说，奇怪，那这种后来我就发觉，这种有时候我跟基督徒讲话又要有点小心一点，是什么你自称你自己基督徒，但是我跟你讲这些宗教的，我们讨论圣经的东西，居然会用这种帽子扣我，这样子说。
我们啊，针对这个部分，我们读到哥林多前书来看。好，我来跟你们讲一下哥林多前书，我跟你们讲一些原则。一些原则。当一个人说他是基督徒的时候，啊，是一件相当严肃的事。因为当一个人说我是基督徒的时候，保罗说，如果一个人说他是基督徒，是相当严肃的事，对不对？代表你已经讲明了你的位置。好，谁是你的主，谁是你生命的主，对不对？所以当一个人说我是基督徒，那就表明说谁是你生命的主，谁拯救了你，你现在活的目的是什么，对不对？所以当一个人讲到我是基督徒的时候，哥林多前书会告诉我，如果说我说我是基督徒的时候，那就表示说我们已经表明自己的身份立场等等都已经表明，那我们就要行事为人要跟这个是相称的，相称的，所以这个是一件严肃的事。
他这里讲到说，我在神面前行事为人都是凭着良心直到今日。那他之前算是也是凭着良心，
对，
也是凭着当时的启示，
对，
当时他了解，
对，所以他以前逼迫基督徒还是凭良心做的了。
所以那一段其实是神允许。
允许的，因为他还是凭良心呢。
那为的目的就是说，让我们看到他经过这么大一个大光照耀之后，有很大的改变。那他的当时的经历应该不是别人也有，他是
修上去。所以每一个人都有神在他身上的一个目的，所以我们基督徒是在基督里神的一个新的创造，对不对？新的制作，新的作品。所以我们每一个人的过去都有上帝的建造的目的，为了特殊的恩典而建造的。那么保罗这个人啊，他说凭良心，我们也要认同他凭良心，因为他把学到认为对的他用心去做，所以他良心没有控告他，对不对？良心没有控告他。但是他后来认识主就不一样，因为以前的人说我没有违背良心，但是他不知道他良心已经坏掉了，简单讲是这样，知道吧？所以你说你没有违背良心，我说对，你没有违背良心，但重要的是你要先检查看看那良心怎么样了，对不对？如果你良心已经坏掉，你说我没有违背良心，那就糟糕了，对不对？ 会啊，有些时候我们在神的光照底下之后，就会慢慢去想怎么以前会做那些事啊，然后再坚持啊，所以我们会有一些的反应。好，还没有问题。所以我们今天从保罗的身上，我们啊要记得，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有使命的，知道吗？哦，那存在过去我们身上的带领都不要轻看它，因为别人都不能取代我们的经历。我们生命中的可贵是有很多的职分，很多在我们身上的职分是不可取代的。记得不可取代哦，你不要说啊，少我这个人没有关系，少你这个人关系可大的，知道吗？没有你这个人，你想想看，你生命中，我常常跟有一些父母讲，你知道你现在生命多重要。你生命中有很多很多职分是不能被取代的，知道吗？别人代不了，别人能不能代替你当孩子的妈？他可以帮你做你做的事，知道吗？但你那个位分代替不了，那个情感代替不了，知道吗？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手中都有一些位置，特殊的位置，上帝要用是取代不了，所以我们要认定这个价值，这个是独一珍贵的价值。好，这样了解。
保罗他那个就是他说他的罪人是没有错，因为他当时的认知他是这样子没有错。那在这件事情上，我们讲说他这样做是因为是神在等待，因为神一直在等待犹太人能够认识他，真正认识他嘛。所以保罗那个经历应该是说是这样子，应该说他其实神在等待每个犹太人，是因为保罗他是特别的特殊，他在让他在破坏犹太人的时候，我们不能说是神允许他破坏犹太人，而是说他对信仰的认知导致他破坏犹太人，并不是神允许，而是说神在等待那一刻他能够真正的认识他。因为如果是万一有人就是质疑我们说，哎，是不是神允许他去破坏犹太，去逼迫基督，我们是不能这样说是神，应该不能说是对吧？应该是神在等待他。
这些东西我们都是事后才能够回头看，事后才能回头看，就是所发生的事情也是这样，都事后回头看。那我们知道神的恩典就是在那里，所以所遭遇到的事都有上帝的恩。
李哥，不好意思，那个刚刚讲到这个迫害的东西，那像十字军东征，或者是德国人迫害那个希特勒迫害犹太人，这些账都很多外邦人都把这些账算在
基督徒
身上，甚至就是跟他们在传福音的时候，你们这些就是十字军东征下的，或者是希特勒的迫害的支持者。那这个我觉得也不是神启示我们要去做这种事情，或者是，可是都算在我们身上。
这些我们都不用辩论，都不用争论，因为什么？因为上帝要为他的旨意呢，上帝也要在当中受很多的苦，知道吗？因为他必须等，对不对？他知道犹太人会怎样，他很苦，他只能差遣先知去警告他们，去窥见他们，对不对？但犹太人还是不听劝，怎么办？所以上帝是很苦的，知道？所以你读旧约就知道，上帝很苦，因为他必须等，他不是喜欢这些事情的发生，也不是纵容这些事情的发生，所以上帝为了拯救他要的人，他只能等。然后这是第一个我们可以思想的。第二个我们可以思想的是，无论发生什么样的事，都不会破坏神最终要达到的目的。所以我们基督徒要相信，无论发生什么事，最后上帝要做成的一定怎样做成，这是必然的。旧约给我们看到这实在的，所以这样，这就是我们的信心。所以我们不一定说哦，这一生一定怎样过，但我们都相信，我们一直要相信到底。好，那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看见我们的生命在你里头是何等的可贵。每一个人在生命的历程当中， 都有你所给他的独特性在那里。我们所站的每一个生命的位置，在你眼中也都是你所珍惜的。我们求你帮助我们看重我们所从你那里所领受的，因为你既然是我们的主，你就不会做那些毫无意义毫无价值的事。你必然在我们这一个生命上，特别是有你儿子生命的人，显出你自己美善奇妙恩典的作为来，让我们众人都信得过你，珍惜你所给我们的一切，也在当中信得过你，愿意在当中为你而活。我们也在当中啊看见啊你要施予我们的恩，也叫我们欢喜的领受与跟随。感谢主，你恩待我们，赐福于我们，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